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章，我们从第十八节一直看到四章的一节，十八节到四章的一节。早周一天，我们起来啊，我们先把这段经文先读一次。其实上个礼拜的，我们已经开始看这段经文啊。我想这个礼拜我们可以啊，比较多一点的时间来做比较深入一点的思想。我们从十八节读到四章一节，我们起来读：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合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鼓态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恐怕他们失去了志气，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欢恩的，总要诚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必不偏待人。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你们知道你们好，这边我们提过了，就是这段经文基本上是讲到一个人在生活上所接触的所谓的三个层面，一个就夫妇的关系，一个就父母跟儿女的关系，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在外面工作叫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可能你是主人，可是老板，可能你是伙计，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你是老板的时候，很可能也是做人家的仆人啊，这个，那。今天或许我们就先看看啊，这个家庭特别讲到夫妻这方面啊，很多时候从某个角度来这是最平常一件事情，不过从另外角度来讲是最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有时候我们说我们是老夫老妻的，结婚了四五十年了啊，都没有问题，不过从某个角度来你发现细节面还是有许多的问题，不见得问题就一定是坏的，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在问题当中，就是因着我们的不同，因为我们背景不同，其实最基本不同就一个是男一个是女，那本来就不同。那完了以后呢，虽然我们在这样磨合的当中，特别借着主的恩典啊，特别把我们的这个老我拿去，然后在基督里面我们被建造成一个新的人，所以呢这个做丈夫的啊，越来越少有男人那个味道，那越来越有是神的味道，主耶稣。那女的也是越来越少有所谓兼职，我是女的，因为我常听到了夫妇在就你们这男的这个你们做这个男都不体会我们这女的，有时候想想这是有点对了，那难道这个我们男的要变成女的吗？不然怎么都要体会呢？所以呢你就发现这些啊，这个都不知道我的想法，都不知道我的心，有时候我就想想你讲清楚不就明白了吗？为什么要让我们去猜呢？这个等等啊，那我相信原来人啊，男的也好女的也好，从某个角度来讲，他们要合在一起才完全成为一个人，不相同的相对的，我们要怎么完全或完全又像什么，是更多的像男的呢，像丈夫呢，还是更多像妻子呢？那我相信我们都会同意，就是说越来越两个很像，其实看看相片呢，这个男的也不像他以前年轻的时候，这个女的也不像年轻的时候，都在改变。那当时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更宝贵，是我们做丈夫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那做姊妹的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所以不是我像他，他像我，但是我们一起更多像主耶稣基督。那这这边说到你们做让顺服丈夫，上个礼拜五试的时候我特别花了蛮多功夫在解释顺服这个字，因为姊妹最难接受就是为什么一定要顺服他，为什么要顺服他，那但是这是合宜的。那在这个做丈夫的爱你们妻子，不可以苦待他，中文这个字用苦待是好像我们就觉得比较有点就 比较窄一点，就是说苦待一定是欺负啊或者伤害，不一定。现在在这种的所谓文化面，基本上你用你的言语也可以苦待他，这叫 abuse。你用态度也是，不一定要所谓真的用暴力才叫苦待，或者是用一些什么方式。所以基本上用爱的里面，所以呢，不是说到了好像这个暴力了才叫苦待，才叫不爱。其实你的态度、你的想法，包括你心中所存的，对你的配偶、对你的妻子，以至于你的态度、你的言语的口气，是否失去了你应该对他的那个爱？是否你所表达这一切让他不感觉到你的爱？昨天我们在交长约会，我们对夫妇北区的夫妇在分享的时候，两个都是很出色的，以这个工作来讲，从某个角度上他们都非常有修养，用他们非常有节制，所以他们都觉得，大家都认为他们的夫妇这没问题，是最好。如果是夫妇，他们应该是榜样，他们应该没有问题的。不过他们两个在分享的时候，讲到这个夫妇的时候，他们有很大突破，就在夫妇营里面。我突然发现，原来我们认为修养怎么建立一个夫的关系，以人的角度来看，跟神的角度来看是很不一样。所以当我们从去年开始，因为我们不是去年说我们教会有三个重要的方向在后面连接，第一个就是转化，弱势的转化跟职场转化。以前我比较看弱势的转化，职场转化我变成也是很看重，但是我把它分开一点，我比较多投入弱势。现在我发现弱势转化也需要职场的转化，因为职场如果是以生活水准各方面比较丰富、比较诱惑的话，那我相信呢，对于这个弱势转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所以我常说，如果碰到这些比较是在生活上富裕的，各方面生活水准比较高一点如果让他们够明白弱势的需要，当他们愿意参与的时候我想那个 channel 就是那个 blessing 就是祝福那个管道就会流到弱势。那你要知道，神是公义的神，世界上最不公义的事情到处都会发生，最简单的就一个叫强势，一个叫弱势。不能在你的职场，不能在家中，不能在你的社区等等等等。所以呢，在这个弱势跟这个所谓的强势当中，如果带出一个平衡来，你要相信这叫均平啊。有的不会有到程度好像多到不知道哪里摆，穷的不知道到好像连生活都过不去没有这种事情，在神里叫均平。最好的典型，保罗用这来话就讲到这个马拉就这样子，这个天上掉下来，你今天多拿一些没有用的，明天都坏掉。今天如果因为别的缘故你太忙收不到足够的这个马拉的话，突然发现这个马拉是你那天是够用。所以原来神的恩典加上这个字，神的恩典是够用的，神的恩典不是用来浪费的，神的恩典不是来奢侈的，神的恩典不是来夸口的，神的恩典是说是叫我们够用。那从另外角度讲到奉献这个捐助的时候，更多前后书就讲，比如说我们很讲究这个是叫均平，他讲了。OK， 回过头来，整个的妻子顺服丈夫，这个字整个的是一个爱做基本。然后丈夫所谓的跟妻子关系就用爱的关系这基本上是两个表达不同。OK。那你看呢，强势对弱势很多时候就是比较看所谓的看，就是苦待这个字我刚刚提过一下，就是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的态度，我们觉得没有什么，我们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有时候我们真是想帮孩子，就是总会多加一句话但后面我们会讲到那孩子是帮，比如说本来我们就应该帮这个孩子，帮不了的时候或者帮的时候，我们还是多讲一句话，哎呀你怎么这么笨，还是讲这么一句话。那你要帮了，你本来他笨你要帮，不笨你要帮，为什么多加一句话要说笨呢？就说你看呢，这段经文里面每次先讲是讲弱势的，后来才讲强势。先讲所谓弱势叫妻子，先讲的弱势这个是讲到这个孩子，然后先讲弱势讲到这个仆人，再讲主人。对强势来讲只是一针见血，只讲一句话或者一段话就可以。那但是这个原来强势的有时候需要 更加的留意他自己的言行举动。 OK， 为了解释这段经文比较清楚一点，18、19节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以弗所书那边，他讲的保罗第五章，保罗那边讲的比较清楚，或者讲的比较详细一点。或许这时候用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来看一看。我已经说过了，当人与人相处的时候，特别强弱有个差距的，怎么能够相处得好，是因为这边讲到他的生命有个改变。所以第五章的第21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呢，彼此顺服是因为存一个敬畏基督的心。再说敬畏基督不是一个观念，敬畏基督就是说以主耶稣的心为心，或许说神的心意就是你的心意，但是这只有说神的真理或是神的心意我知道，不见得做得出来，你需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整个的这四样事情，包括彼此顺服这个字，是解释不要醉酒，酒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几个事情发生，所以今天我们参加许多这个所谓的夫妇营啊，什么婚姻啊，这种的所谓的这个讲座啦、啊、等等，为什么特别教会，为什么特别教会的这个所谓的成熟的，一说信主很久弟兄姊妹，包括执事长老，包括甚至所谓领袖，包括传道在内，为什么父母的关系还是这么的僵，还是彼此的学习所谓要做好，但从某角度就像刚我提到的啊，这对夫妇他就压制他自己，用他的话压制，我们现在整个做就压制。为什么要压制？因为我们知道该这样做但做不来啊，所以我们就压制自己，为了要有个好的榜样，有个好的所谓的见证，是蛮辛苦的。以这对夫妇来讲是蛮辛苦，其实我何况不一样，何况我们也是这样啊。我们这些做在教会服事的，为了有个好榜样，哦，这个欧弟兄，这个欧姊妹啊，什么啊，这个、哦，他们很有榜样。为什么？你看他们都不吵架。以昨天对父讲，他们从不吵架，他们的父母也不吵架，因为都很有修养。啊，从某角度很有压制，很会压制。到最后知道那条线我不能够踏过去，他也不能够踏过，我们就停，就到此为止。所以很难相交的，很难深深的沟通的。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妻子很痛苦。我跟你结婚这么多年，从某角度我是很孤单，虽然天天我们生活在一起，但是对他讲很陌生，孩子也是这样啊。爸爸也是很规矩，很好一个父亲，很责任一个父亲，但对孩子讲是很陌生。所以我不说过吗，我的大女儿跟我说，有一次跟他同学讲，我有两个爸爸，我听了我愣住了，你们两个爸爸，一个就是爸爸，就是原来那个爸爸，很负责，但是从某角度很严，很管事。那从一个爸爸，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他从洛杉矶回来以后他就很不一样，嗯，他是被圣灵充满，被更新，那半年在主面前常常被圣灵来做那个这个所谓的做那修理的工作也好，做那塑造工作也好，慢慢我发现原来神的话不仅是真理是原则，神的话是可以行的，神的话是可以做的，因为神的灵在你的里面。这对我来讲，圣灵充满不只是有些恩膏，有些服事能力，对我来讲那只是我们整个生活的一个部分，甚至我大胆这样说是一个小部分。这样提提圣灵，我不知道你对这句话了解什么，当圣灵落在你的身上就会得着能力，我们就为主来做见证。我一直被教导的那句话是说，圣灵落在你的身上充满着，圣灵就会给你能力。从解经的角度来讲，圣灵落在你的身上，他不是给你能力，他就是能力。他不是给你能力，那这个能力是干什么？这个能力就是为你做见证。原来圣灵做一件事情就是为主做见证，圣灵可以为主做见证，你不能够为主做见证，因为你没有能力，所以圣灵落在你里面的时候，他成为你的能力，为主来做见证。当你说为主做见证，绝对不只是为了恩膏服事而已，当你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是把主的服事的能力彰显出来，没有错，是把主的生命彰显出来，我认为那是更重要。因为服事对我来讲，有个到某个时候你就会停下来，可能包括各方面，甚至有一天呢，你可以做到120岁还是有恩膏有能力，但是还是会停下来。 但是逐渐的生命是存到永永远远，再看你追求是什么。所以对我来讲，圣灵我已经解释过，在大堂讲道时解释过，圣灵在你的身上的时候是给你能力为主来做见证。什么叫做给你能力为主做见证？圣灵落在上，就把这位升天复活升天坐在父神右边的主带进你生命的里面，这是他的能力，把这位主从他宝座上带进你生命的当中，好叫这位坐在宝座上主今天坐在你我生命的宝座上，好叫他能够发出他自己的能力，好叫他能够彰显他荣耀，好叫我们才会人才会有能力为他来做见证。想想看，人怎么有能力？你不要说为你这个为神来做见证，我们这个孩子为父亲来做见证，我们父亲如果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请问你有足够能力为你的父亲来做见证吗？因为到最后你说我爸爸是总统，我爸爸是什么很好，他为人很好，品格等等而已啊。不然人家听了以后还是感哦，你爸爸很好，但你爸爸就你讲完你爸爸以后，这个人会因为你讲完你爸爸，这个人就很顺服你爸爸吗？我很爱慕你爸爸吗？不一定，因为没有能力啊。是因为如果你爸爸是总统，然后这个人亲自对你讲话，你突然就犯了哦，今天是总统跟我讲话，不是这个人这个儿子讲他爸爸，虽然他爸爸是总统，多好多好，我就服这个爸爸，是因为那天面对面的总统跟他讲话，这个马上就感觉不一样，他被 honor， 他被有个使命感等等。今天也是一样，我思想很多，我怎么能够把神讲得清楚？我就是讲完，就是从我小头脑把神讲完清楚，这个人听完以后也不见得怎么样。但是如果是神对他说话，是透过我这个人，只是我发声就是让神对他说话，这个人才会被神摸着。所以你思想今天怎么让神透过对他说话，当然我了解是圣灵。后来我再更多了解那句话，圣灵说解禁有两个解禁，一个就是我们一般所了解圣灵落下就得着能力，意思说圣灵进来他给你一个能力，用下来的话给你一个恩膏，所以你讲话就有能力，这是一个讲法。另外一个解释，圣灵给你能力，原来我们可以借着圣灵给我们的能力，圣灵的帮助，圣灵的大能，把这位坐在父神右边的主带到我们生命的里面。我认为这个圣经，特别新约圣经，讲的是后面那个解释。所以今天这位复活主坐在升天，坐在父神右边主住在你的里面，只要你愿意顺服，愿意顺服主，那个叫主在地上道成肉身的那位圣灵，就叫他们得着，就叫耶稣得着能力。所以你不要忘记，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人子他的能力，他的权柄是从遵守天父而来。他说没有一样事情是我要做，他的能力是因为神的恩膏在他身上，从一个完全的人角度，是权柄是从父神来，站在一个完全人的角度，他的能力是从神来，是从圣灵来。所以今天对我来讲，我蛮清楚的，只要我顺服主耶稣基督，我只单单的为他来做见证，圣灵就一定会恩膏我，为了圣灵跟我一起来荣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见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的，他真是很清楚知道他活着干什么。祷告，他清楚所知道，必定能够从他身上活出来，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清楚活在地上是干什么？就为主做见证了。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人的骄傲，我们人的夸口，我们人的不爱真理，我不能够说不爱的，就不注重真理。我们是找一大堆理论，找一大堆思想。很多时候，我们说要见证主很难的。那祷告，当我们抓住神的心的时候，圣灵一定会 empower 我们，一定给我们力量。这位把主耶稣邀进我们生命里面，这位圣灵一定会帮助我们，把这位坐在父神右边的复活的主、得胜的主、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所以，当你讲话的时候，当你跟一个人讲话的时候，如果你看的那个人，那个人是心打开，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不是你讲话，是主透过你对他讲话。赶鬼就这样啊，疫病也是这样啊。很多时候跟一个人讲的时候，他就看到我就开始哭了，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哭。有时候看到我，他就开始怕了。等下我问就，我要为你祷告，因为他被人家带来要我为他祷告。我一讲话，我为你祷告好吗？他看不要不要，就跑掉了。 有个弟兄告诉我说，牧师，为什么你每次讲话，那在美国你一开口讲话就不能够看你，等到你不讲话了，他讲话的时候他就可以看着我讲话。但他讲话因为一些问题，所以我就回答他，一讲话他头就转过就看着停车场。不是我故意问他，最后他受不了，他说，牧师，为什么你开口讲话我就不能够看你。我说什么意思不能看你就看？不是，我不能够看，我头一定要转过去，我受不了。我说什么受不了？我说里面有个什么东西我受不了。其实那时候还没信主，他所以说坦白说我也受不了。我说是因为从他办公室走到他的厂房，走到后面他很多那个密宗的挂的东西，黑的白的，还有很多符。我说我走进去我也受不了，因为我开始肚子就受不了，我就知道这边黑暗得很。最后感谢主，他信主。最后真的有一天呢，你问我妻子，他的妻子来我们家祷告的时候，他在祷告的时候就为他祷告，他突然从那个椅子上就滑下，跟条蛇一样，再这样就这样转了。是福算命等等里面黑暗的权势。我不是说过他女儿看到鬼的，所以每天早上他看到，我在美国一床比较喜欢摆中间，我们华人比较喜欢把床靠到墙，那他的女儿的床是摆中间的，其实在都了，但每天早上看那个床是靠着墙，妈妈的爸爸妈妈的房间在的，女儿的房间在啊，本来床都是摆中间，他女儿的房间早上一看那个床就推到吧，他怕，但是爸妈不准他到，那个女儿蛮大，读的大概小学二三年级吧的，不，就问他女儿是什么，他说晚上看到东西，这女儿也是皈依，什么奉献，这叫皈依啊，什么东西？我要说是在这里，你有权柄，有能从哪来？我思想很多，哦，有恩高，哦，因为那时候特别有个能力做一件事，我认为这是旧约，参孙是典型一个例子。当他做工的时候有个恩膏，然后他不做工的时候生命乱七八糟。新约也是这样吗？你看四世纪这些人都是为主来征战，都有恩膏。那从整个旧约来讲，神的灵会落在一些人身上，但是人神的灵不会所谓的住在他们的里面，落在身上，因为这些人被神来用，这些人愿意被神来用。不到新约的时候不是这样子，到新约的时候这位复活的主，所以他说耶稣是将他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耶稣还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叫以马内利。感谢主，你相信耶稣，你相信他是救主拯救你，你相信或是你承认或是你经历，甚至你可以宣告耶稣是与我同在的主吗？如果问你说怎么知道，我们有首诗歌说，你怎么知道耶稣在？因为耶稣住在我的心，这是一个很好的解释。不，希望这不是一个观念，这是一个 reality， 这是一个事实。如果耶稣转面，你怎么会听不见他声音呢？你肚子饿都会咕噜咕噜叫啊，你都听得见。那耶稣转里面，他讲话你听不见吗？耶稣在你里面，所谓的充满你。那个如果是姊妹，你怀一个 baby， 那个 baby 在里面还在成长当中，有时候比较大一点会动动，你就感觉 baby 在里面动，这位神在里面，你都不感觉他里面动吗？这好奇怪。这我要说的，圣灵一个最重要工作。那这边说我在牧师你在讲班，是解释什么？我在解释你有没有敬畏神，你有没有 recognize， 你有没有已经感觉到他的同在？他的同在当中，你有没有敬畏 ？In a sense， 就你有没有把他放在最重要那一位？那这个包括他的思想，包括他的心意，包括他的高兴不高兴，包括他非常的爱你。敬畏，敬畏的整个意思是你看到一个比你伟大的不少，伟大的多大的？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东西很大，你心中有点点的怕，你看到一个。如果是一个 Mickey Mouse 还是小小那个米老鼠这么大，很好玩。不，你看到一个几层的 Mickey Mouse， 你站底下你会有点怕的，呵呵，就是哇，这么大一个东西，或者这么美的东西，这么好的东西，但在怕的当中不会跑掉。这是圣经用到 Fear of the Lord， 敬畏的时候这个字的意思。你会觉得它伟大，是让你觉得微小，所以你会怕。但是带出另外一个，就是你会更加的渴慕，你会更加亲近它。所以呢，圣经的敬畏，所以是有点点的，是有点的，不叫矛盾，就有点点的，这个叫 是有点点你需要去了解。一方面你看到神的伟大，第二方面你看到神的那个对你的那个慈爱的时候，你会不因这怕而跑开他的圣洁，你让怕了。不过因为他的圣洁，反而你会更加的靠近他 ，draw near to him。意思是说他是公义的神，所以你更加愿意靠，好叫他的公义临到你的身上，好叫他圣洁临到身上。那这是圣经所讲的这个敬畏啊，当成敬畏，这时候你才会产生一个顺服嘛。所以神的话、神的心意，你会照着去做。OK， 如果是这样的话，所以22节以弗所书，你们做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其实跟哥罗西书讲话很相近，不过我已经昨礼拜四的时候上个礼拜提过，顺服这个字在原来文字是没有的，所以中文呢这边点点点，你的中文甚至点点，因为那这个动词从哪来？这个动词就从21节那个顺服来，这是语文的用法。所以呢，原来一个妻子的顺服，当然包括后面丈夫的能够爱他的妻子，是因为前面的彼此顺服，能够彼此顺服是因为彼此都对主耶稣有个敬畏的心。 OK， 那上个礼拜我们都提到这里，那底下呢怎么叫做顺服？保罗给一个理由，其实给了两个理由，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头，这是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给两个，第一个，从旧约神创造这个亚当夏娃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头有两个意思，是次，一个是讲次序，一个是讲次序，第一、第二、第三，这个叫头，所以次序。第二个是讲呢，就讲那个源头，源头，这跟次序有点点不太一样，就源头。所以呢，第一个，丈夫是妻子的头。就是说以次序来讲，丈夫在前面，那确实从创造角度，丈夫是先有的，后来才有妻子。所以也从创世纪角度来讲，丈夫也是妻子的源头，是因为有丈夫，然后神从这个亚当的肋骨拿根骨头出来，所以这个夏娃是从亚当出来的，所以这是一个蛮好的解释。 OK， 所以呢我们用这句话，如果你很多东西不服气，保罗说你总是饮水思源嘛，你总是有个次序嘛。其实这也用到父母，很多时候你认为父母不怎么样，意思说他学问没有太多，但不要忘记今天你又拿几个 PhD， 是因为你父母，第一个有父母才有你，第二个你今天拿到 PhD， 很多时候是父母的努力用心把你带出来。第一个父母把你生出来，我当然有点等到我们讲父母再讲着，所以要讲到这个敬重神，敬重你的父母。第一个他是没有他怎么有你，第二个就有你出来以后，我们这 baby 啊，如果没有他们的保护供应的话，我们还长不了这么大。但很多时候我看到很多的父母，昨天我是看一个什么什么那个一个什么一个专的题目，是哪一个电台他出来这个养那个豪科是这个偶啊这个讲不太清楚。他父亲说，你为什么回来做这么辛苦？但他觉得他父亲这个是把他养大，他觉得父亲这些个田产他要回来收。父亲说，我一这么苦，我不需要你这么苦，说你就，但他倒过来看到父亲这么苦，他觉得应该回来帮他父亲，好叫他父亲不再这么苦，懂我讲句话意思？父亲，我们做养科的人好苦，所以孩子我尽力供你养大，你就不要过这种苦生活。但这孩子长大读完书，还拿不硕士博士什么之类，这回过头来看他父亲这么苦，他就不忍心了。然后父亲一辈子苦到不会动吗？所以他回来帮他父亲，那父亲就很难过。那不过这个儿子厉害是在这里，他把他学的这种科技哈，通通的这个用在，所以养这个豪啊，这个东西是传统，但是他经营整个方式是用现在的动静，所以上网啦，这个网络采购啊什么的，所以第一个他的那个成本呢，就说被这个什么中盘啊什么什么的大盘商抽去了，所以他省了一半的钱，不需要经过这个。 然后知道怎么卖广告，怎么包装，所以这个生蚝，所以意思说他可以做到一个程度，就是生的他马上把它很快用一种不同方式把它冻起来，所以就是解冻以后打开好像跟新鲜没什么两样。你看看很多时候当你说了解这个所谓男人跟女人的时候，按神的心意是有这样一个次序在面。所以呢，我想觉得就是当一个姊妹，当你觉得如果你的弟兄觉得不太行的时候，有时候男生回过他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第一个先把这个观点讲出。那第二个，这个甚至有人告诉我说，牧师这句话讲得通吗？保罗这个是不是有点过头？因为他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他说我的丈夫是我的头，我就勉强忍受就是，但是我的丈夫他救得了我吗？不是他救我，是我救他，他怎么可以成为我的救主？当然第一个你不能够解经说耶稣是你的救主，你的丈夫跟耶稣一样是一模一样是你的救主，哦，他不能够拯救你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不过从这个救主这个角度来讲，基本上我们说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这边是丈夫是妻子的这个遮盖，基本上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他的保护者，是保护者。所以你要认清你的丈夫在整个生活的次序上他是头，第二个他是你的保护者，或是你是供应者，基本上 Savior 这个字他是保护你过。所以呢，当你现在困难当中，当你被这个敌人这个所谓攻击的时候，所以他成为你的拯救。但基本上这个字不仅是拯救，一般来讲是你的供应者，是你的保护者。那这是神创造亚当夏娃或者组织这个家庭神所定的次序，顺服这个字我还讲了半天是次序。今天人犯罪后确实违反了这个次序，确实所谓的扭曲了这个次序。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把丈夫成为头，尤其像昨天还前我提了一下，哦，这前两天提，很多时候姊妹要争，当以后我们结婚以后家事要怎么分等等等等，哦，这个钱要怎么分， OK， 是不是你有你的账我有的账，那如果你的账那到底这个水电费谁付， OK， 我们想想一个解决方法，你的有你的账，因为你也上班了，我有我的账，我上 OK， 我们就这样每个月算算家庭的开支多少，所以你拿你五千我拿五千 OK， 这成为公款。我们已经把这个次序把它搞乱，第二个我们把那个谁要负的责任不要搞乱。所以我不跟你说过吗，我的妻子要不要做事我是完全尊重她，因为她学了这么多，她要做事就做事，不然就埋没了。倒过来她不要做事，她有别的负担，比如说她不要，我一说不要去外面做事赚钱，只是在教会做个义工也很好，或许说呢她在教会做个家庭主妇也很好。那牧师她读这么多书能够做点钱啊，在家里面这个费用是很多，哦，我不采取这个观念。我从头开始我就认为这个家的需要是我负责，那不够了怎么办呢，等等等等，我就努力了，不够了怎么办呢，我就求神，我很感谢主。所以我当有这个心的时候真正的 honor 我。所以呢，在整个过程当中，第一个在美国你要知道基本上是几年整个经济有个循环，所以叫牛市场，叫熊市场，我们都知道。你玩这个股市，你就知道。感谢主，还没被 lay off 过。感谢主，在整个过程当中，好像我的工作越来越稳定，甚至工作越来越往上走。因为我跟神说，如果主这个家的话，我要照你的心去做。我是这个家的供应者，我是这个家的保护者 ，I provide。And protect， 了解这两个字 ，I provide， 供应 ，I protect。那第三个，这是神在我上的工作，他 provide 我 ，protect 我，然后经过整个人生的起伏，用另外一个动词叫做 perfect， 这个字可以变成动词，他 perfect 我。 神道上做三件事情，他供应我一切所需，他保护我，然后经过整个的过程有顺有逆的时候，他让我生命更加的完全，更加的成熟。 perfect 这是形容词、啊、perfect 这是动词，应该是这样说。神 protect 我。在家庭家里面那个男人的角度，如果这段话是把主耶稣对教会这个用在家庭里面，就被丈夫跟妻子说，我要成为这个家的 provider， 我要成为这个家的 protector。 那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希望他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不过可能你马上问就欧牧师，你觉得你很了不起啊？这变成我追求的一个动机，变成我追求在里面追求的渴慕一个所谓的 motivation。我要成为一个能力供应这个家的人，我要成为一个有能力保护这个家。我的生命不怎么样，但我需要在主面前更多的追求，好叫主 perfect 我的生命的时候，好叫我的生命能够成为我妻子，成为我孩子的遮盖。有点进步，我坦白说有点进步，结婚这么多年。当然你主耶稣怎么的遮盖他教会，我还差个十万八千里。但对我来讲，在一个婚姻的制度里面，做一个丈夫的，做一个父亲的，我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我是很清楚。我从来到现在为止，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妻子一定要赚钱，我从来不会讲你读这么多书有什么用，问不去做点事，我从来没有这样子。因为这是圣经的原则，他去做事为了他的这个有个这个所谓的受这么多训练啊，有个人生的他是一个方向啊，成就感，我不反对。如果他能够做事，能够让家里面有供，在美国有一阵子就是特别那个景气很好的时候，他在王安电脑公司做事，他还做个小主管。我相信神在里面，那特别我出来的做传道以后，哦，他在这个小主管还做得还不错。那我意思是说，神在供。那我们从波神到加州的时候，马上就有人说：“哎，这样要不要请王安把他 transfer 从这个从波神把他 transfer 到这个 San Francisco？” 我们有些讨论，我们就讨论，然后我就跟我的妻子说：“因为我到加州的时候，我的老牧师的师母已经过去，也是两年了，已经这是我。”他要我过去帮他忙的缘故，其实他不要我，不是我要我帮他忙，他要把教会交给我。我突然第一个事情想到，我们教会没有师母，就会认了。所以我就跟妻子，我不要你 transfer， 因为那时候王恩生意很不错，他是做那个跟这个 marketing 有关的，他不是做那个科技的那种研究，他是做那个 marketing， 所以就比较容易 transfer。那完了以后，我说不要，因为教会没有师母啊。我说你这样要不要帮我做师母，然后完以后如果有一天你觉得这样做事不适合，你要去做事继续做事。我要把这个分给你，做师母跟做传女传道是不一样，这是我的分别。女传道是有呼召出来的，做师母她不是呼召成为传道人，她只是配合她的丈夫成为一个帮助她丈夫的一个师母。我把这个分得很开，所以我跟她说你不要做师母，因为是以前我们那代啊，做师母都会讲道，都会弹琴，有没有？都会教主学。我说这些你都不需要，只要你支持我就可以。而她关心蛮多老人家的，还有一些的姊妹，她特别有点站在大姐姐啊这个妈妈这个角度的关心，她一直做这事情。教会事情她都不知道，所以如果你问她教会事情她都不知道，因为我把它分得很清，因为你不是女传道，所以不需要知道。知道你要去解决，你也不去解决，就不需要知道。知道不能够解决，对我来讲是一个最痛苦的事情。不知道还好一点。所以感谢主，他常笑啊，白头发跑到我这边，他没有白头发。我在讲我 protect。我在我的经验里面看到教会牧师最难过的时候，很辛苦，就很多的问题的时候，很多误会的时候，我觉得师母受的问题误会更大。如果说牧师永远有忧郁症，我碰到师母比较多，他们反而更多的有忧郁症。那我要 protect 我的妻子。所以有人问他，哎，我这个牧师呢？他说我不知道，牧师没跟我讲啊。你做师母都不知道，他有点尴尬，他就盘问，人家都问做师母都不知道，我就给他知道，你还 你不是女传道，你不需要知道。我不要把那些不必要的蛋，甚至真的我碰到蛮多，有些牧师告诉，有些弟兄姊妹啊，执事告诉我，哎呀，我们的牧师好辛苦，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牧师后面有一位师母。我说为什么？因为我们每次开完执事会都决定，第二天他就打电话跟他说，昨天晚上那个，昨天我们开执事会那个决定全都取消。为什么？因为他回去跟师母一讨论以后，师母说这不行。所以牧师后面还有位执事会的主席叫做师母的，我不做这种事情，这对教会。所以感谢主。所以你问他，如果你真的到现在还是问啊、我们在灵粮堂十几年，问他灵粮堂这个事那个事，他说我不知道。所以 provide 是很重要， protect 也是同样重要。当然我们很多学习，也有很多学习，所以我需要成为我的这个我的妻子，我的孩子，在起码在属灵线上，我的执着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了解，当我讲这些时候，不是说欧永亮是一个很不错或者很理想的丈夫，或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男人。No no， 我只是告诉各位，我是怎么学走这条路。所以神的话不是来讲的，哦，这什么意思？不知道，不知道就算。到底神的话是什么意思？更要紧，神的话怎么用在我们的身上？我的妻子真的很顺服，真的很顺服。所以有一天，福音牧师啊，大概他们也啊，你要知道，欧师母他很佩服你。就这样，第一个，他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踩我后腿，从来在面前他常肯定我。是福音牧师告诉我，哦，你的师母非常佩服你，他非常服你，用这句话。他非常服你。那你要知道这种话，我知道不是随便讲，不容易。有几个师母会服这个牧师的也不太多了，坦白说，都有些意见。因为当我在做传道人，那时候我们已经到这个旧金山，所以他出来做师母。有一天我讲完这个以弗所书这段经文，在一个夫妇营的时候，用这段经文。有位姊妹就举个手，牧师，我的丈夫要做我的头，我的丈夫要做我的供应者、保护者，这不可能。我的丈夫没有像你讲的这么好一个丈夫。然后你说丈夫是妻子遮盖，好像一个伞子一样，只要我们站在伞子底下，那个雨就淋不到我们。他说我要告诉我的丈夫，如果是伞，是一个雨伞的话，我的丈夫的雨伞是很多破洞的，站在底下还是要淋雨。牧师不可能。那底下我就问，那姊妹你想，哦，他举手问问题，哦，是一群的这个弟兄姊妹在一起问问题，可能那丈夫不在了，所以他才会举手问的，很气。底下我就问了，那姊妹该怎么办呢？你想怎么办？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有把雨伞，姊妹们，你有把雨伞破的时候，你怎么办？把它丢掉，换把雨伞。所以姊妹，你我有很重要的责任是为丈夫祷告。但是在你祷告通的时候，你需要一个很重要态度，叫做顺服你的丈夫。我不说你丈夫长得错都要顺服，不这个意思。其实讲到做儿子的顺服父母，不是父母错了你要顺服。等一下我们这节目会谈，是你需要先有个态度。这个态度是为什么？是因为你顺服神，是你要顺服神。但那是你的丈夫是这样，那你结婚的时候不说吗？是神的安排吗？你要顺服神，顺服的态度对的时候，你为你的丈夫来代求才对。OK， 从这个角度就不再批评你的丈夫，不再论断你的丈夫，甚至不是跟神说，神啊，你看我的丈夫这个样子，你甚至有时候你改变他。有些更糟糕的，你处罚他吧。如果这样的态度来祷告的话，我相信神是不会垂听的，因为整个的你的心态是跟神的原则是相反。神不可能听一个祷告的人，他的祷告的心态是跟神的原则相反，这不可能的事情。有一次我也讲到这里，或者有一天呢、啊。后来，所以我先把这讲。 后来回家的路上，这完以后，我们就谈这个问题。最后我记得应该是那一次，不然的话，如果次序有点不时间不是这么准确的话，我记得那有一次我就跟我的妻子说，或那次我就跟妻子，从现在开始，我要你绝对的顺服我。第二个，我要爱你，所以你一无所缺。有个姊妹也这样讲，牧师，你太凶，你怎么可以让你的妻子绝对顺服我？但是他没有用我那句话说，我答应他，我要爱他到个程度，他一无所缺。这是我们的目标，不是我们一下就做到，我们在学习，到今天我们还学习。不感谢主，我们真的比以前管用太多。我不跟你们说过，以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叫抗战七年、几年、五年。哦，我们吵一次架，他在那个阅历上就打个叉，有时候一天呢打几个叉的，你就知道满江红。现在真的我们吵架都有点难，不太容易。看法都一模一样吗？不一定，男的女的怎么一样？事情我们的负的责任也不太一样，就是说对整个我们的生活。我要说在这里，做姊妹的，你需要有个敬畏神的心，然后彼此顺服。当然，丈夫有他的要求，你有没有顺服你的丈夫？当你顺服丈夫，什么叫顺？在你的理念里面，你要把丈夫放在头，因为他是在整个是他的地。从这个角度也是，就是说你是从他出来。那第二个很重要一个事情是什么？他是你的保护，他是你的供应。这种例子 maybe 我们明天再谈一谈。我要讲一些生活上的改变，这不是一个观念而已，这是需要活在你生活的里面，你就发现我们的整个人生呢，整个生活是会很不一样。神会负我们的责任。 OK， 从那天开始我们常有学习啊，当时我们还是会讨论，哦，你这怎么不顺服我？大家会说句话，你都没有完全爱我。其实跟我们常常跟这个夫妇啊，就说你都不顺服我，我怎么爱你？然后说你不爱我，我怎么顺服你？我们就搞这样，所以最后不是知不知道的问题，是要紧。但后来我们被圣灵充满，或者我圣灵充满，在我的了解里面，大概他三年以后再很清楚被圣灵充满。啊，中原神也这样做一些工作，做一些释放啊，做一些医治工作。从那时候开始，对我们来讲，这已经不是一个所谓的问题，只是我们还需要被常被提醒来操练。就是我要感谢主在这里，神的道是他的应许，是他的祝福。很多时候，这时候要守住，走在神的道中，你一定蒙福。但你能够守在神的道中，不是因为你的力量，是因为圣灵的力量在你的里面。所以当我们这样一起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的心意在我们上显明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是越来越活在神的恩典的当中。 OK， 我们起来祷告啊，为这个来祷告啊，特别姊妹们啊，可以思想一下你对你的丈夫的态度是什么。不要再说我给你什么你给我什么，就是先讲我们那个态度。 OK， 但是你的丈夫，我的就是做丈夫不见得这么完全，但是要紧的是在这里，你的态度先要对，你的态度是先对神的态度对，然后调整的对你的丈夫态度，你就发现这个丈夫真的会慢慢因着你的 helper 帮助，让他的生命被扶持。那当时丈夫有很多事要学习的，我想这几天我们可以谈一谈。我们起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为神预备将个救恩，而且神负责我们这个婚姻，神预备这样的救恩，负责这个救恩，神为我们预备这样的婚姻，也负责这个婚姻来祷告，也求神饶恕我们，因为过去我们不是照神的原则来建造这个婚姻，只是用我们的血气啦，用我们的思想啦，跟着听了一些所谓的一些的这个不合真理的婚姻的辅导，一些的话，或是一些朋友的话，常常啊，我们会进到一个迷惑的里面。我们求神呢，也来，若是有这种钱，那求神来光照我们，啊，然后最后你有什么感动的，啊，也在祷告面 把我们一起带到神的心的里面。我们先开口同声来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求神来光照，求神来在我们上做那整，在我们心里面做一些调整工作。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谢谢主人在上所成就的工作，只求主继续来帮助我，帮助我，哦，好叫我能够紧张心。哦，主啊，主啊，让我能够荣耀你的名。哦，神灵啊，特别我做丈夫有很多的亏欠，过去很多无知，主啊，有很多的软弱，但主啊，谢谢你的话语不断的纠正我，提醒我。哦，当我愿意的时候，主啊，你的话，哦，你的灵就浇灌在身上。哦，即使我能够做你要我所做，纵然我自己肉身做不来，但神啊，靠能量凡事都能做，何等奇妙恩典！主啊，我感谢你，赞美主啊，我谢谢你把婚姻赐给我，主啊，也用的原则来帮助我知道怎么建造我的婚姻，更求主也在过去日子、将来、现在日子、将来日子，主你的灵不断的浇灌我，好叫我能够建造一个婚姻，是我们那个夫妇能够享受的婚姻，更是一个能够荣耀的婚姻。哦，主啊，你来带领我，带领我。哦，主啊，好叫我们在地上，哦，就是哦，在创造里面第一个。你的这个家，这个婚姻的创造，主啊，让这个创造心意能够显明的时候，让你的名也被高举，主啊，我仰望你，仰望你，哈利路亚。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是要成为我们妻子的供应者，主啊，甚至我们过一个懒散的生活，只是在享受，都不愿意负责任的生活，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或许我们也在这份尽忠了，我们去赚钱，去努力，去为一些家庭，我们的妻子成为他的供应者保护，但到时候我们也没有想到我们要成为他们的榜样，成为一个生命改变让我们更加成熟的一个榜样，以至于我们在灵里面也没有太多的追求。哦，主啊，在这些事情上，主啊，为过去我们的软弱是这个不足，哦，主啊，我们向你悔改，求你赦免我们，但求在主后面日子，让我们更加能够成为一个是我妻子的头以外，也是成为我妻子的救主，是他的供应者，是他的保护者，也成为他的见证，一个榜样，让他生命也成为一个他的能够生命更加完全的一个人。主啊，这些年走过来，真是看见的话语何等的珍贵。主啊，到时候虽然不最先感觉到不服气，或是说服气也做不来，但主啊，你的恩典在我的身上，你的灵不断的做那感动的工作。哦，主啊，让我能够为了不让你担忧，让我不要消灭你的感动。主啊，当我愿意走上去的时候，主就看见我整个生命有何等大的改变，看见我们的婚姻有何等大的改变，看见我们的家庭有何等大的改变。哦，主啊，这不是一些知识，更不是一些方法，哦，更不是一些理论，是你的生命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好像亚当夏娃，主啊，在伊甸园还没有犯罪的时候，虽然我们是赤身露体，但不以为耻，夫妇本来就应该这样，因为有主你的荣光遮盖我们，因为在我们彼此当中没有任何的所谓隐瞒的事情。哦，我们所做的就是为对方，我们所做的就尽我们的本分。哦，以至于在主的面前，我们的人生不仅是有目标、有价值、有意义，但主啊，我们的人生也是何等的丰富，何等是一个极大的享受。主啊，求你在教会当中恢复那婚姻，恢复那父的关系，恢复做丈夫、做妻子的责任，恢复我们的身份，更是在主面恢复我们建立家庭的目标。就是来敬拜你，就是来服侍你，哦，就是来享受你。主啊，求你恩待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工作，让这个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有个翻新，有个的突破，特别在夫妇、在家庭这件事情上。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主啊，我们要把今天余下时间继续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让我们反复思想说，你的话语就成我们的生命，就成我们的力量。好，叫今天特别我们做丈夫的能够更加的活出丈夫应该有的见证，姊妹做妻子也活出妻子应该有的见证，没有别的，让我们一起来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